谢谢张牧师的介绍。
那好不好，我有个邀请，刚刚大家欢迎了我，我们用比这个大至少10倍的热力劲儿，给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耶稣，给我们的圣灵，给一个极大的掌声好不好，我们欢迎他。其实我们在这里相聚真的都是因为他的缘故。我自己能够活到今天是出于他的怜悯，是他在我人生已经是非常绝望的时候，他进入到他来寻找我，那是讲到2000多年前，我们耶稣那个时候没这些东西，这个在海边当着那么多的人，他的底气十足啊，然后可以对几千人讲道，上万人讲道，感谢主啊。我就是简单的说，假如我29岁那一年耶稣没有找着我，就是我没有被他拯救，我今天真的很有可能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所以是因着他的怜悯，我重生，我有活下去的勇气。然后后面神特别怜悯，还让我接受装备，呼召了以后让我接受装备，然后打发差遣，还可以在他的事工上有份。在没有什么可夸的，完全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因着他的怜悯啊，他的怜悯不知断绝。今天下午我们有一堂讲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我们看到他是怎么样去，就是耶稣，我们的耶稣啊，他主动的是定义去拜访一个这么破碎的人，是世界上看不起的一个破碎的妇人，而且是撒玛利亚妇人。其实我当时我做的一个结论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很多的层面都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我们在寻找爱，寻找我们人生的意义，寻找我们的这个安，就是安全一个港湾啊。可是我们都是在错误的地方在寻找，那个里面的饥渴，终极的饥渴，只有在他那里才能找到，在地上注定是失败的啊。感谢神，在29岁的那一年，我29岁那一年，他来寻找我，预备了我，当然差遣天使差遣的是福音的使者来救了我，我的眼睛被打开，属灵的眼睛打开，我最后就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然后这个过去已经超过1/4个世纪了啊，我从来没有后悔，我遇到过很多的艰难，但是从来没有后悔，我信耶稣，从来没有后悔过。即使在自己软弱甚至犯罪，在极端的软弱的时候，我都知道不是因为他的错，是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然后神的怜悯我走到了今天，感谢神给我机会来到巴尔的摩，来到巴城中华基督教会。这是一个，我看了一下那个50年的纪念册，哇，我说神在过去这50年做了多少美好的事情。站在这里实在是一个方面是让我很谦卑的一件事情啊，这是承先启后啊，应该是过去51年神在这里面多少的人 在这背后付出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灯塔在这里。就看这个建筑物啊，你就会发现上帝是慷慨的，还有这么多的人背后爱主的人，一个一个在不同的岗位。我们刚刚有诗班，多美啊，昨天也有诗班，好不好？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还有在不同的部门去服侍的，做翻译的，做主持的，包括今天下午啊，我们的晚餐是 potluck。 我知道好多的弟兄姊妹背后用爱心来预备丰盛的佳肴给我们，所以让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家的感觉，属灵的家。这是在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在那个餐馆吃的那个菜是比不上的，因为背后是用爱煮出来的，对吗？用爱煮出来的，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元素，而且弟兄姊妹坐在一起啊，我们有这种的 fellowship， 有这种的团契，这是上帝给他儿女独有的一种恩典。我们一起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神就在我们当中，我们感谢神。今天不得不做一个见证啊，就是在，我要把这个手机拿出来，已经关了啊，关了。我们下午去，中午其实差不多12点多钟，你的弟兄接我从旅馆，我们就去一个 buffet 店啊去吃饭。最后呢，陆陆续来了12个人，我们在那里聊得很开心。但是我快结束的时候，发现我没有手机找不着了，前前后后。我能想到的地方我们都去找，最后还是没有。后面汤姆牧师为我们祷告啊，为我们最后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就跟林南弟兄就到这里来了。在一上车的时候，我就跟林南弟兄说，我们一起啊，我们还是来祷告。因为上帝这些年给我一个的操练，就是在一些难处当中，在这些的人不大喜欢的那种遇到一些的事情，我们认为是负面的事情的时候，特别要来干什么呢？不是向他求啥呢 ？Have mercy on me， 不是，而是说来赞美他。那我就说，我跟您就说，你开车，我就来祷告，我来赞美，就是要来赞美。我说啥呢？你仍然配得赞美，对吧？这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你早就知道，而且万事互相效力，这一件事其实在万事当中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虽然我从人的角度来讲，我失去这个电话，确实很不方便，我明天就要回去。如果在机场接受一些信息，比方说航班更换，我都没有了。我里面有多少的人的联系方式，主要这是最重要的，却没有了。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损失。但是如果神容许他真的就丢掉，一定上帝一定要啊有他的心意在背后。那我就是不能够容许自己的心变得狭窄，对吧？不能惧怕，应该要在这里面对神的感谢的心和赞美的心应该更加的火热。我就来祷告，祷告其实没多久，还没有祷告完，电话就来了，张牧师就来了，说陈牧师的电话已经找着了。我们就感谢神，这个神是听祷告的主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其实我们好不好，我们彼此相约，特别遇到一些我们人觉得是很负面，包括比方说我们讲到的car accident， 就是撞车的事儿。我现在基本上如果可能我都不说是车祸，是撞车，那是一个中心的，是吧？就撞车了。祸这个词啊，只有就是在上帝对我们来说，一个信靠神真正笃信上帝的人说，应该不应该有祸，除非我们不相信他。我们如果相信神，我们跟神合作，在任何的环境之下他都应该是一个祝福。任何事情发生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靠近，那就是福，对不对？如果撞车了我们却跟神的关系更近了，那是不是一个，那是祸还是福啊？那一定是福气嘛，对不对？所以感谢神，我们其实有一个选择，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选择让那件事成为我们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成为我们的信心增长的一个环境，成为我们蒙福的一个机会。 这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在开始之前，感谢神。昨天我跟大家有一个相约，我说每一次讲到要有祷告啊，希望大家好。我们先读这个一节的经文啊，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然后呢，我们继续操练啊。这个大家耳熟能详，你们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再念两遍啊，你们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最后一遍，你们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好，我们还是给大家一分钟好吗？就是为这个讲台上的这一位弟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聚会来祷告，一个简短的祷告。我们求神他自己来帮助我们把这个经文解明。今天晚上我们是要听他的，不是人的话，不是看人的表演。亲爱的天父，求你垂听你的百姓，你的儿女在你面前的呼求和祷告，赐下你的同在，丰富的同在，除去我们一天工作或者服侍之后的疲乏，也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灵里面是清醒的，我们的心眼是被打开的，耳朵是被开启的。主，你赐下你从天上的宝贝的话语和信息，你的圣灵在这里面深度的工作，你的爱在这里浇灌下来，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沟通那分享。上帝，你自己在你我身上，在我们你的儿女身上，自从我们重生得救之后，这个责任是什么？求你自己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啊，你让无论是台上的台下的都同盟造就，谢谢你。你说又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主，你让我们不只是头脑知道，而是亲身的来经历到你的触手可及的同在。你在我们当中，你的宝座在这里设立，你在这里自由的圣灵自由的运行，你让我们在这里面这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有永恒的意义，让我们的生命蜕变，我们生命成长更新，我们得到启迪之后，我们生命有突破。谢谢你赐福给我们，不只是在这里实体聚会的，我们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姊妹，愿你照样的赐福。谢谢恩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彼得，使徒彼得写的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你们，你和我，所以最好是你读的时候把自己的名字放上去。比方说，我陈祖信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臣族信，宣扬那召臣族信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大家其实要去个人化，内化它。这不是只是讲到一大群人，但是是自己啊，对我们自己。真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被拣选的，是上帝挑出来的，是独特的一个特别的族群，是有君尊的祭司，就是祭司啊，大家都知道是在上帝和百姓中间啊，中间被 go between 啊，是一个中间人啊。他有两重的功能，其实在旧约的祭司有两重功能，一个是代表神的百姓去到上帝那里去为他们赎罪，是吧，替他们来赎罪，来向神祷告，还有反过来罪的问题解决以后代表上帝来祝福他的百姓，是吗？这是旧约的啊。这里讲到君尊的其实是又有皇家血统的祭司，这是不只是普通的祭司，还是有皇家血统的君尊的，有君就是君王的意思啊，这样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你我是圣洁的，我们是进入到另外一个国度，我们跟地上的国度是不一样的。 Kingdom of God 啊，是属神的子民，你我，我们知道国是有国王的，还有臣民，对吧？ King 还有一个 subject 就是臣民，就是要臣服在他里面，他所统一的统御的，就是他来治理的那些百姓叫做臣民 subjects。 那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有一个王。信耶稣代表的是什么？其实你会发现好像外面没有什么改变，当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接受耶稣作为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他其实是换了一个主人。我原来是坐在宝座上，我自己说了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天发现这个是不对的，不应该这个样子，最后就不只是邀请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救主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啊，我们要被从一个可怜的光景里面救出来，还要成为他，然后邀请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在我们生命的主人，坐在我们的宝座上。我们当然这个宝座看不见，它是无形的，但是是真实存在的。我们邀请他进来，说神呢、啊，我不配坐在那个地方。我过去那些年，像我是29年，我自己说了算，我在上面，真的。所以我发现，以为自己行能，然后呢，最后搞的就是啊一塌糊涂。自己管不下去了，哎，耶稣来了，有人介绍耶稣给我，然后就邀请他了，也是半信半疑啊。然后，但是我知道自己不行了，就邀请他，哎，他真的，你真的邀请他，他就管。那些年正好是很多的人生的大事发生，啊，就是正好你想29岁嘛，29岁前后，就是短短的几年之内，好多的事情啊。我面临要博士毕业啊，博士写论文。博士毕业以后要找工作，然后又结婚了以后要出国又生孩子，然后又很快就是短短的2-3年之内，然后要去改变人生的这个就是那个 track， 就是那个渠道啊，就是轨道。我从一个职场人士干了16年的学物理啊，然后放下来要去念神学，这些都是没有一个事儿是我擅长的，做这个决定，而且做这个决定我要靠自己，我觉得后果很严重啊，没办法。所以我就那段时间是正好邀请了耶稣，我就可以向他来祷告。其实起初的信心是很小的，但是有人来门徒造就我啊，门训我，就是像师傅一样的带领我，他走在我的前面，他是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就来告诉我，一点一点的告诉我，我也就学得比较生涩，比较其实有点就说跌跌绊绊的来走吧，并不是那么一下子就很容易上路的啊，但是也就步履蹒跚的就学啊，学样有样学样，就是跟着学， 就把这些的大事就交给他，比方说婚姻，我真的做了一个决定。那一年没认识耶稣之前的那一年，有人给我介绍了十个吧，就是真的我去见了十个，越见心里越发毛，然后我觉得这好像跟赌博似的，我要跟任何一个人结婚，这个我最多说了50%算嘛，对吧？就那另外一个人，这将来怎么能保证一辈子呢？真的，我就看到我的一些师兄啊、师姐啊，他们都很优秀，就一个一个都离婚了。而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又觉得，我不是说离婚就怎么样啊，而是说我这个人心脏太小了，我承受不了这个结婚。我觉得我要经历一个离婚，我心脏会受不了，我会整个人会垮掉。我对自己有个判断啊，有自知之明啊。我说就跟神说啊，当时刚刚信耶稣，就跟神说。我说神啊，听说你什么事都管，然后那个婚姻大事你应该更应该管吧，好不好？这个我现在就把这件事交给你，为了表示我对你的忠诚，我从此以后任何人给我介绍女朋友我都不去见了，然后我就好好的，你要一定要答应我，把那个人带到我面前，让我很清楚知道就是这个，给我凭据，很清楚笃定，同时也要让他知道，就像 Isaac Rebecca 就是这个，就像他们，他很清楚啊，就是上帝做 matchmaker 做这个媒人啊，就这么简单，就当时傻乎乎的就这么去做这个祷告，我真的也就这样去啊，天天祷告，也就哎十个月就认识了啊，就很清楚啊，就是我祷告之后，一旦做了这个决定，后面我笔记啊，我的凌晨日记去写的时候，发现就是第十个月的时候就非常清楚，啊，是有一个女孩子是我们查经班的啊，她不常来，然后就是她，然后我就跟我的这个 mentor 啊，我的师傅就去跟她请教，她就指点我，她说我也给你祷告了，就是她 ，go ahead， 然后但是你不要。去用圣经啊，用什么说神呐、啊？不要把神抬出来，你就是一个男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你跟他说你爱他就行了，你不需要啊，不要让别人有压力啊，这样就一直引导。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我真的把自己的主见放下，我真的依靠他的时候，所以我跟我的太太结婚是认识整整一周年的日子，因为我有日记，我往回看的时候知道是哪一天。啊，遇到这样一个人，因着一本圣经我们相识啊，就是这样的，很奇妙的上帝的引导，我们成为现在已经超过26年了。所以我们也经历过很多的艰难，两个人性格很不一样，但是你很清楚，虽然很艰难，按照肉体来说也很想放弃这个婚姻多次，不是说因为有这个你就很怎么样啊，但是。内心深处你很清楚，这是上帝配合的，上帝会负责任，你继续的信靠他。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有点倒吃甘蔗的感觉啊，就越来越啊，我相信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合一啊，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讲到国民，上帝是王，国王，我们是臣民子民，我们怎么样真正的把主权交给他，我们要臣服在他的面前，要服，要顺服啊！只讲了这个，我们是神的子民，他坐我们的宝座，他是我们的王，不是我们地上的某一个老板啊！我顺服地上的老板是因为他让我顺服，我最终顺服的是他，而不是那个地上的那一个，是吧？同样的，我相信在家里面，上帝让妻子顺服自己丈夫，这个丈夫不完美，我顺服妻子顺服丈夫不是因为这个丈夫配，而是因为是上帝说的，所以为了遵照他的吩咐来顺服，我们在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我们都有很多成长的空间。好，这讲到，但是最后一句话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最后 后面这一句啊，要叫你们，前面是讲的身份，对不对？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谁的美德？就是召我们 从黑暗里面进到光明的国度。我们原来是在黑暗的一个国度里面，是撒旦为，虽然我们看不见，或者他实实在在是这个世界的王，那我们就是顺服空中掌权的，我们其实就是在他的奴役之下。你以为你是在上面做王吗？就是我说29岁以前，他是真正的是撒旦在那里在做王，他来操控我们。然后今天我们换了一个王，那是光明的一个国度，两个国度了，原来是黑暗的国度，我们现在进到了光明的国度。那一位召我们从黑暗当中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一位，就是你可以说是神，你可以说是耶稣啊，他的美德，我们要来宣扬他的美德。你和我不管前面这些身份是什么啊，他有不同的层面的角度，什么祭司了啊，被拣选的族类了，国度了，子民了，干嘛？最终有一个共通的一个目的，我们一个使命，在这一生就是要宣扬这位神，我们的救主，我们生命的主宰，他的美德，他的大能，他的慈爱，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他的公义，就是要宣扬他。嘿，这里讲到你们，不是讲的只是一些特殊的人，不是讲的这些特殊的人。就是讲到每一位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都被邀请要成为见证人，成为宣教的合伙人啊，宣教的伙伴，要去宣扬的是这位曾经拯救我们的主，他的美德，他各样的美善，你能够想到的，你经历过的，他的怜悯。就像今天那个看起来是件小事，却又是件大事，对我来说它是很不方便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仍然在各样的处境之下都来宣扬他的美德。这个宣扬他的美德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被邀请，没有例外。不只是宣教士、牧者、长老、执事、神学生，不只是啊，绝对不只是，是每一个。而且这一生，我们这好像，如果你是在修一门课的话，是主修啊，是没有旁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学习怎么做这件事情，把它做得更好，学习更加的有效的去宣扬他的美德。我们跟别人学，我们从自己的失败，从别人的经验里面来学习怎么更有效的来宣扬我们的神的美德。是主业，不是兼职。我们在这里没有兼职，没有任何人兼职。我们的最主要，你不管你今天在地上有个什么职业，但是你最主要最主要的那个只不过是让你为了去做这件事情，为了做什么？就是宣扬他的美德。也在家做 housewife 啊，做家庭主妇，也在家上班，外面上班，在这做牧者，或者在外面有一个职场经商，你是在餐馆，无论在任何地方，是，那只不过是你的一个，是一个宣教的平，就是一个宣扬的平台，是你的一个舞台而已。就像我今天这里有一个讲台，你们的讲台可能是在其他的地方，就是要宣扬那位救我们的上帝，他的美德。这是我们一生，这是我们的主业，我们永远要做这件事情。每个人，无论男无论女，无论你信主多久，这件事情一定要弄明白啊。然后是全民皆兵，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因为为什么讲到这个兵呢？因为你首先要有一个战士的心态，你跟自己的软弱要对抗，要有一个 fighting spirit。我们的软弱，比方说今天，我就是有可能啊，上帝其实感动我好几次，我其实有软弱，在那个地方我就应该在那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说，哦，我们一起来赞美神吧，我居然没有做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可以更早，就是我可以抱怨，我可以怀疑。你以为今天我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是这是我的讲台吗？其实那个地方其实也就是我的一个宣扬耶稣基督美德的一个机会，继续的信靠他，经历他之后，而且是传扬他的一个机会。每一次聚集，我真的希望在这个亮光之下，在这个经文的亮光之下，我们在吃饭的一起 potluck 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怎么来有效的来述说他的美好，上帝的美好，见证他，见证他的大能。我们重点不在我们彼此来比来比去，我的菜好比你的好，让我自己得荣耀，而是在怎么样来，我们聚在一起只有一个目的，说实在的，就是来见证他的美好，他的美好在哪个地方？我们不只是给弟兄姊妹彼此之间来见证，让我们激发我们这个爱神的心，同时我们要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地方，这是很美的。就是周围的黑世界是黑暗一片，你这盏灯是亮的，哦，那盏灯是亮的。你到哪个地方就把灯给亮起来的时候，你把它一串联起来，又发现这个世界其实没有那么黑暗。可重点是我们人把这个灯放在斗底下，不放在上面，不要告诉别人我是基督徒，不要见证，然后不好意思，我的英文不好，然后很多的原因呢，我们都会稍后会讲，我们有很多原因啊，我们不喜欢这个宣教，其实主要的是在干什么？其实就是见证他的，宣扬他的这个救主的荣美，其实是讲到这个，还有他的救赎的大能，见证他，他是怎么一位神？他是一个无限的怜悯的上帝，他是他的怜悯，但是他又是公义的上帝，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呢，他没有把被罪人灭掉，他是怎么？他用他自己的生命，他自己儿子的生命来赎了我们，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述说上帝的爱，上帝救赎的大能，他的美好，他的公义，他的圣洁。我们其实在哪个地方都是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我们都能够去口唱心和来赞美主，来宣扬我们这个，我相信这个世界不一样。我们会说我不能，我不会，这件事我不会，我没有接受过神学的装备，我没有像有一些人一样啊，还有我不行，我很普通啊，宣教属于超级的基督徒 superstar， 有些人他这不一样啊，就是有很多的借口，我只是列了一点点，我都把它这里放下来。其实你想想啊，每一项我们都可以去找到在圣经的例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情。我们的那些借口是仇敌，是撒旦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些谎言，我们这些借口。然后我不敢，你说我天生胆子就很小嘛，我怕人拒绝。我告诉大家啊，其实我在大学毕业，我做了两年的这个大学老师，在上研究生之前，我真的就是那个第一次上课两个小时，我半个小时准备两个小时东西，我半个小时讲完了。我不知道怎么，从来不敢看底下的那些学生，我不知道怎么，就是真的想那么有个洞我就钻下去，知道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内向，而且我当时还要说一点，我现在说的话也不标准，但是那个时候说的话是完全家乡话，学不来，就是这个普通话学了半天学不来，因为湖南人有他的先天的不足啊，好像这个是这样。然后呢，说人家有笑啊，就是总是取笑我，然后就是用那个我们那边的方言来笑我。其实越笑越自卑嘛，就是我就会自卑的。但是神可以改变一个人，啊，神改变一个人。就是我们天生是什么样子啊？胆子很小，怕人啊拒绝，怕被人拒绝，这些都是在上帝里面可以被医治的。就是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对不对？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要是真的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了以后，该做的一些的事情，我们就是可以做的，真的是这样。我们要不以福音为耻，然后我们有上帝给我们勇敢，今天我们下午在这祷告， 要为宣教士能够勇敢做对的事情啊。还有我不习惯，我很也是同时讲的内向啊，不喜欢跟人打交道啊，不方便的、啊。我现在我的孩子很小啊，要等到我这个他们上大学以后，我再怎么样啊之类的，有很多的借口。那我要说的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讲到，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人。有的人说我很普通，啊，我是一个小人物。但是我要说的是，小人物可以做有大的作为。乃曼将军不是他的侍女了，大家知道是他的太太的侍女啊，就是准确的应该是乃曼将军，大家知道啊，亚兰王的一个将军，他打了胜仗，居然掳掠了以色列人，其中有一个小女孩是以色列民啊，上帝就容许他掳了，然后做他的妻子太太的侍女。但这个乃曼将军呢，虽然各方面都大将军大成就，也很被他的王所器重，打了大胜仗，可是他也得了大麻风，都是他。这个好家伙，这个事情是一个张力，很麻烦，对不对？居然这个侍女跟他介绍，哎，你要不要去试一试以色列地啊？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你去找找他，他有办法。最终大家知道啊，他最后真的被医治了，他的皮肤恢复得跟婴儿一样的皮肤，就在做了一件在他看见很 stupid 的事情，很愚蠢的事情，在约旦河里面就洗了七次，就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就是那个小小的以色列的小女子，而且是被掳的，是他的一个战利品。上帝，你看，可以用这么一个成就大事。而这个我们发现，他不只是身体得医治了，他还对这位耶和华上帝有极大的敬畏。后面你去看啊，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就是叙加那个地方啊，我们今天下午谈到的。如果你没有来啊，回去看一看《约翰福音》第四章那个故事啊，非常棒。他是一个 so broken， 是如此破碎，五段失败的婚姻，第六个他不敢了，但是跟那个男人在一起，非法同居。第那天的中午，他遇到第七个男人，就是耶稣，改变了他的一生，而且是马上改变。他原来羞愧，你知道他原来是被拒绝，他有罪疚感，他很孤单，他寻找爱一直不得满足，一直里面很饥渴，是这么一个人。他没有同伴，为什么大热天太阳正毒的时候去？因为他怕别的女人都是早晨凉的时候去担水，他选择那个时间，没有其他的人，他不想被别人论断批评诋毁，这么一个人。但是上帝使用这么一个人，一旦跟耶稣基督相遇以后，他马上就跑到叙加的整个城，就跟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把我所有的事都给说了，莫非他就是基督吗？大家就过来了，还邀请耶稣在那个城里面住了两天。这一下一住不得了，整个城都认识耶稣。他是第一个公开的上帝，就是耶稣跟他启示他的弥赛亚身份的一个人。他是一个马上的 instant 的一个叫什么，叫做传福音的人。他没有什么神学装备，他不是什么 superstar， 相反他是另外一个极端，是吧？他可以他把他的见证说出来。十二个使徒，大家知道耶稣有十二个门徒，找了三年半的时间找这十二门徒，其实没有，绝大部分是没有学问的，对不起，这个问字写成文字了，学问的小民啊，这是圣经上的话，他们没有什么学问，所以他们当时 行神迹啊，说话行事大有能力的时候，旁边的那些宗教人士都觉得很奇怪，这群人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啊？但是看到他们整个人生命的改变，无可推诿，在他们的这些宗教人士面前勇敢地做见证。他们在被圣灵充满之后，五旬节之后，大家知道整个把福音从当时的地中海传到了欧洲亚洲啊，后面一直这样原因就是这样传下去，传到了当时的世界。就是这样，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当时的地基西班牙吧，就是这些人，没有什么学问。这里还要说，读一段经文吧，哥林多前书1:26-29，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我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我们感谢神，神喜欢找平凡人。如果你老是抱怨自己是很平凡的话，你正好符合这个 category， 然后就好了。其实我发现有很多优秀的人，他有一个部分他也是非常的自卑，有的时候是 handicapped， 就是他在那地方他是残疾的，他不敢告诉别人他的害怕，他的软弱。比方说我的太太原来在受过特殊的训练，他们当然那些的训练是非常残酷的，叫做魔鬼式的训练，所以晚上睡觉有很长时间是要开着灯啊，特别没有离开那个组织之前，他的晚上睡觉，因为里面都是害怕嘛，所以有枪，要就是有没有上保险的，所以这样的人外面看起来非常怎么样，很炫耀自己的过去的经历啊，但是里面其实感谢主，我们的上帝那个部分可以用，他先来医治，然后让你经历到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你靠人的办法，然后你就可以心服口服来见证这位上帝。刚我不是说了，我的这个在29岁之前，我说的是家乡话，然后哎，上帝，有一天我读圣经在宿舍，就是中午的时候就读圣经，读那个诗篇，就小声的念，突然之间就变成现在这个样了，就回不去了。所以你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的功劳吗？是我苦修的吗？是苦练的吗？不是啊，就是因为上帝他的怜悯，他的怜悯，他临到了我，他知道我那个时候的将来，我要成为他话语的出口，需要，否则虽然我今天还是不标准，但是基本上这个五湖四海的人来差不多可以听懂95%吧，我在想，但是如果我是用我家乡话的话，我相信你们可能听不懂那么多，就是这样。上帝用平凡人，用我们的软弱，用我们曾经的让我们羞愧的部分，撒玛利亚妇人就是这样嘛，过去很羞愧的事情，上帝重建他了，他就说你这个人把我所有过去的事儿、糗事儿、失败的事儿都说出来了，他现在也无所谓了，他可以见证上帝，因为那个地方他被神医治了。你如果曾经有什么样的软弱、失败、羞愧的事儿，你一定要带到上帝面前，你今天还不敢告诉人，那说明那个地方还没有蒙医治，你应该把那个跟至少一个两个同信的朋友，你信得过的来分享，让那个秘密展开，就是带到光里面，蒙医治。 仇敌就喜欢我们 keep secret， 我们就把它报，然后让那个地方一直没有被医治。我们，我为什么敢跟别人来分享我的软弱？曾经人，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至少比过去我信耶稣之前，一信耶稣的时候要好的太多了。上帝知道我所有的丑陋，我的失败，他已经都已经原谅我了，都已经接受我了。我还有什么不能够去说的呢？那即使我现在还没有得胜，我要跟别人说，说是弟兄为我祷告，我这个地方还没有得胜，这个我有个盼望，我是靠着上帝的大能，我是可以得胜的，那个地方是可以医治的。所以感谢神，上帝是喜欢特别喜欢，这是他的专业，用平凡人，而且甚至用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是仇敌想把我们打倒的那些东西，就是让我们羞愧的东西，上帝反过来用，要让我们去见证上帝的那个医治和恢复的大能，还有他的大怜悯，他的恩典，他的慈爱，还有他的匠心，他的智慧。我们感谢神，在我们是永远的有盼望。所以我们正确的观点是什么？就是我应该，我愿意，我能够，而且我很荣幸的成为，被邀请成为神的见证人和宣教合伙人。我为什么应该呢？因为上帝的大爱，那么大的爱临到了我，就像撒玛利亚妇人在中午的时候，这样一位救主，宇宙的主宰，亲自花时间单独的跟他相约，跟他谈生命的问题，重建他，完全的接纳他，一点都没有定罪。我当时也说了，这个当然不能只停留在那地方，因为这个罪的问题还是要解决的，罪就是罪，但是耶稣给他付了代价，那是将来啊，现在是 credit card， 那个时候 pay 是在一两年之后，他上了十字架给他付了，真实的付了啊。我愿意什么？愿意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的那个神要呼召我，我叫顺服嘛。这个顺服实际上是在第一个亚当里面，我们就是因为悖逆，我们不听话就失败了。今天就是，但是耶稣就最后幕后的亚当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给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做一个真正的人在地上活着，他是怎么样活着？他有自我的意志，他也很多的能力，他知道很多事，但是他愿意放下所有这一切，他要到天父的那里。约翰福音好多处提到，你仔细去读的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发现他说，我说的每一句话如果是都是从上帝天父那里，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他要我做的。哇，这件事情不得了，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他坚持要做违背了上帝的意思。他一定是早晨的时候花了足够的时间在天父的面前跟他亲近，今天要去哪儿，今天要做什么，所有整个生命要完全的降服，然后听从这个天父的差遣，今天的 schedule 都出来了。比方说那天我们今天下午讲的去撒玛利亚，他们是从犹大跑到这个北边的加利利去，其他的人都是从东边走，约旦河东走，为什么他一定要经过直接这样上去呢？违反传统呢？是上帝要他去，他就这样去了，就去了，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去了，而且是那个时间就去了，美好的事情就发生。所以我们在上帝，只要我们顺服上帝，你一定会发现有些事情是你就会出现在对的地点，你会就遇到对的人，就会有对的事情发生，你就会自己就会生命成为一个活的见证人。其实这说到底，这才是耶稣，才是我们，他是第一个宣教士，知道吗？我们讲到宣教的时候，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他被上帝差遣下来。我们昨天讲到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成就这个美好的救恩，是天父上帝是他的旨意啊，美好的旨意，他定义，他好像一个公师一样的做计划，我们就这样做，谁去执行呢？他的儿子，他的 work， 他走上十字架是他走上去的，不是天父，不是圣灵。第三个，圣灵是什么？ W 是 witness， will work witness， 他们三位合在一起，三位的上帝合作了一个，制作了一个完美的一个救赎的计划。那耶稣基督是主要的一个 agent， 他来到地上，从天上来到地上， 33年之久，他是一个完美的人，100%的人的方式来在地上活着。他不是以神子的身份活着，他限制了他作为一个神子的所有的这个，比方说全知全能啊，他就不能够，他只能够做一个人，100%的人，是没有被污染的人。你要想知道在地上真正的人版，那是耶稣，他是这么活的，以前没有过这种，除非是耶稣，就是亚当犯罪之前是这样活过，但是在地上从此以后，亚当犯罪之后，从此就没有真正的人，100%的人没有了，因为里面中毒了，因为里面出了问题了。耶稣基督来给我们展现怎么在地上活，真正的活。我愿意，这个愿意 I will， 我们结婚的时候不说 I do， 这个 I do 是在上帝面前说的，但是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去 do， 是不是很多时候就没有去做。那今天这里耶稣差派我们，我们在地上要去宣扬他的美德，我们要顺服，效法耶稣基督顺服的榜样。我能够，这个能力呢，不是我们自己天然人来的，我们需要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而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在这件事情上也一定要依靠圣灵，就是我们去宣扬他的美德，我们要靠的是谁，效法的谁的榜样，听从的是谁的那个 agenda。 我很荣幸就被神，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是个见证人的身份，不是一个，我昨天也提过，这个不是去 sell 一个东西。你知道有人去卖，过去讲卖一个秃头去卖这个101的生发精啊，就是讲的口沫横飞，他没有经历，他只是去卖，只是生意，他是要赚钱。这个见证人是你经历过，我是真正经历过圣灵的大能，我是生命有改变，我才告诉你，不是直接就拿着这个东西直接传给，原封不动的就把这个话就传给他，不是这样的。我是经历过的，我是经历过的一个见证，还有一个宣教的合伙人。我要这个。再说，上帝没有邀请天使，他可以邀请天使做这件事情，而且很快。这是所谓的传福音或者宣教，没有，他没有邀请。这是他对我们的看重，而且是他的匠心，他在这里面彰显他的大能。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他选择用一些有限的人，他没有 B 方案，只有 A 计划，他就是选择我们这些的人，普通的人，有自由意志的人，但是要以顺服的人去做成他的工。感谢主，我们知道，我必须要再加一点，就是说，其实门徒，我们去做他的这个见证人和宣教合伙人，我们也是要付代价的，有代价，有苦难。你想一下，就回到第一天我们讲的那个比喻啊，就是我好像得了一个。这个大的瘟疫的啊，全世界的人都中毒了，那这个瘟疫比 COVID-19 要严重的多，每个人都中，没有一个漏掉，而且如果没有得到解药，每一个人都会死，而且是永恒，在灵性里面都死。这是一个圣经宏大的叙事，宏大的 meta narrative 啊，这个宏大的叙事。可是今天解药给了你，今天作为一个，我们做 partner，我要把这个解药跟别人分享，别人怎么来相信你？会遇到阻力的，凭什么你这个东西有用？就是 too good to be true， 说太好了，怎么可能是真的？居然是免费的，怎么可能？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情？很多的敌对，你会发现，因为人的愚昧，有仇敌的工作，然后你要对抗整个的。这种人啊，仇敌就是黑暗的权势，在这个地上设立这个系统，所以你一定会遇到这个敌对的势力。而且今天下午感谢我的弟兄啊 ，Jules， 给我做翻译的老弟兄，他讲了他的家里面还有10位 左右的亲戚朋友没有得救，他讲到了以后都很哽咽啊。我能够认同，就是我们在外面受到逼迫，我们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我们预备好我们会受到敌对，但如果是居然是自己家里的人遇到敌对，你想给他好东西他却不心领，他还要说一些的让你难堪的话，让你伤心的话，这是我们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要付的代价的一部分。这不是一个一下你一讲然后马上这些人就有积极的反应，我希望是这样，但我告诉你，根据我过去20多年传福音的经验和经历，我们需要多少的祷告，需要多少的陪伴，需要像父亲像母亲一致的忍耐，要带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呢，还有好多的人，好像4个人抬一个摊子一样。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讲到一个几个朋友抬一个摊子的事儿，不一个人的摊子搞不定，我们几个人一起，那要经历多少的事儿啊，把他要抬到耶稣的面前。亲爱的主，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的弟兄姊妹啊，我今天不想告诉你，你传福音你就会哇，这个整个你就天色长蓝花香长漫，然后你就是成功，马上就成功，你会结很多的果子来，我告诉你不是这个样子。苦难是传福音的宣扬耶稣基督美德的这个过程里面它一个很避不开的一个部分，我们在地上有苦难，我们去把这个药跟别人来分享的时候，你会遇到反对，遇到诋毁，因为仇敌还发明另外一种假药，说那个东西管用。比方说我们就说呢，讲到 happy 啊，就用毒品啊性啊，他说你看真的有快乐，但你知道那个快乐是短暂的，是最终之乐。我们今天讲的是持久的，而且是跟上帝的和好，是一个永恒里面的一个得益之。但是仇敌他会给人很多的东西，你把他的生意给毁了他不高兴的，他会来跟你啊作对啊。所以我就说，再说苦难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传福音你做宣扬神的美德这个部分你一定会遇到难阻，这是一定的。但是我要说，在参与上帝的救赎计划的喜乐确实可以盖过这一切的，是远远的超过这个困难。我们感谢神啊，基督徒的幸福学啊，你知道多少年前在哈佛大学开了一个公共的课叫幸福学，很卖座，听说第一年只有10几个人20个人啊，第二年就可能80人，第三年叫几百个人，很快听说到800人，后面他不敢开了，他说我自己这个老师还有点这个自知之明，他说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不能误人子弟，所以就不开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基督徒是真的有这个，是非常真实的，我们有底气，我们开出这个幸福学来，好好的顺服上帝，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已经经历这个喜乐，一定就有喜乐。保罗就是个例子，保罗使徒行传16章，大家知道他因为传福音的缘故在那个地方被抓了，跟希拉一起坐在监牢里面，坐在内监啊。晚上子夜的时候吧，他说我们俩唱歌吧，赞美吧，这一赞美不得了，地震发生了，地动山摇，那个监牢的门打开了，发生接下来的事情啊，连狱卒就很紧张了，但他等于是相当于市值嘛，然后跑到这个保罗面前，我当做什么才能得救，反转了是不是？然后他就带他们信耶稣，他全家信耶稣啊，然后整个情势反转。所以看到了吗，他后面有一卷书叫做腓立比书，大家都知道，我相信这个教会是非常看重神话语的，是在监狱里面写的，提了多少次 你们要喜乐。因为想到一个地上哪有这种坐在监狱里面的人叫在监狱外面自由的世界里面的人叫喜乐，这本身就很荒谬的事情。可是在神的里面，你发现没有，一个人重点不是就是那个环境，物理的环境还真不是他决定他的心境，对吧？他的心境可以超越这个地上的限制，他可以有喜乐，那个喜乐是剥夺不了的。虽然有锁链，有镣铐，但是他是喜乐的，他的心是宽宏的，他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杜俄渊，是一个祥林嫂，就是那哇，觉得这个苦哈的一个 victim 啊，他是个得胜者。我们感谢神，当你做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你被圣灵充满，按照圣遵照上帝的吩咐，不是体贴肉体，在那个地方他可以体贴肉体。你看上帝，你要我做了吧，我就做了，现在闹成这个下场，你看，他完全可以这种心态，对不对？他没有，他还记得，这位神是配得赞美的，我们来赞美神。就像我今天下午做的一点点啊，我其实以前有好多的例子，都是一个极大的翻转。当我们在极大的难处当中，我们不体贴肉体，我们选择来用信心来赞美上帝的时候，我们真的就可以啊。当然这是个 side point， 回到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去宣扬神的美德，去宣教，去传福音，去把这个耶稣基督救恩跟周边的人分享。你会遇到难处，但是你一定会有喜乐，而且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心里。我们感谢神。回到时间已经过得很快啊，回到最后啊，引用一节的，就是一个算是名人吧，就叫名人的，叫约翰卫斯理，叫威斯理啊，这是被神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说过这么一个名言啊，我想有他表，我相信他有他的真理在成分在里面。他说，在这世上唯一的事业就是拯救灵魂啊，唯一的。You have one business on earth to save souls. You have one business on earth， 在地球上面。只有一个 business， 生意，事业。One business on earth to save souls， 就是灵魂，拯救灵魂。但是容许我要加一句，因为他这话可能还不是很完全。我加的是，拯救灵魂的目的是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享受神，而且最主要是让神得荣耀。结合昨天讲的诗篇六十七篇，拯救灵魂的目的是让他们一起跟我们来敬拜朝见这位上帝，享受他欢喜快乐，让神自己得荣耀。自从我们人犯罪以后，我们就亏去了上帝的荣耀，是吧？但是通过耶稣基督，上帝要得到更大的荣耀，就是我们没有犯罪之前他就得了荣耀，他本身就是荣耀。但是我们亏缺了，自从耶稣拯救我们之后，他应该得到更大的荣耀，超过我们没有犯罪之前。你知道意思吗？这是上帝要给的 something， 我们希望明白他的心意，就是我们要带着万国万民这些的失丧的灵魂，因为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碰到了耶稣基督，他们就活过来了，他们拿到这个解药，他们整个人活过，他们就心欢喜灵快乐，他们就来赞美上帝，他们就来服侍这位上帝，他们也要传扬这位上帝。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我和你还有和他们那些福音的果子就一起归，就是 glorify the Lord， 就 bring glory to the Lord， 就是把这个荣耀就归给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吗？只有这样我们怎么在地上荣耀上帝，就是通过我们不只是口传呢，是我们整个的生命，我们活下来一个降服的像耶稣这样的生命，然后我们去在对的时间出现对的地点，跟周围的任何人来传福音，然后让他们也连上，也成为这样的人，然后也敬拜这位上帝，上帝在这里面就得了荣耀。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讲到你我的责任， 我们这些已经蒙了上帝的拯救的人，你我的责任不再是别人的责任，是你和我的责任。我们可能认为自己很平凡，当然可能少数的人例外啊，认为自己很特别也很好，是上帝造我们确实很特别，那就用特别的上帝给你的那一份也需要荣耀上帝嘛。你觉得少，五饼二鱼也可以献出来喂饱很多的人，好吗？就是在上帝的手中。结论就在这里，让我们一起都在上帝面前立志，今天不再推诿，不再去看旁边的那个人。如果看旁边的人可以说，我们一起去做上帝要我们做的这件事，好吗？彼此鼓励，彼此学习，彼此切磋啊，切磋。然后呢，我们要彼此的砥砺，彼此的劝勉，我们怎么做得更好。在这件事情上，就是怎么样更好的来宣扬那位救我们上帝的美德。他是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他配得我们一切的称颂和赞美。今天我们不只是用诗歌来赞美他，我们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首诗歌，在人家看得见看不见的部分。我们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跟配偶、跟孩子、跟所有的人相处的时候，我们都其实是要像耶稣就那么活，就是要来宣扬这位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也就是我们的救主，他的美德，他配得一切的感谢、称颂和赞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上的父，感谢你，今天我们读到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你告诉我们那么荣耀的身份，你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听见了，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听到的人心里，你的儿女的心里做这种共鸣感动啊，启迪开启的工作，让我们就啊不再容许啊仇敌把这个意念和啊心意夺走，让我们能够把它消化吸收，让我们真的从此以后，我们立志就是要宣扬，有效的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我们身上所成就的是何等的美好。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只是我们好，我们要向周围的世界奔走相告，用我们的生命，也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美好丰富，耶稣基督的良善慈爱圣洁公义还有智慧大能。谢谢你，你的福音临到了我们，让我们就像诗篇六十七篇的作者所讲的，你赐福了我们，但是让这个祝福临到万邦万民万族，让他们喜乐，让他们快乐欢呼，让他们要来归荣耀给你，敬畏你。我们感谢赞美你，继续带领这个教会从上到下，每一位不管信主的年日有多少，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立志成为有效的见证人，成为有效的宣教合伙人。我们以这个身份为荣，我们采取行动，我们彼此能够携手，我们彼此激励，彼此鼓励，成为更有效的见证人和宣教合伙人，宣扬你的美德，让更多的福音的果子，当然也让更多的圣灵的果子结出来，让更多的福音的果子透过我们协力的合作结出来，荣耀你自己的名。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